好啊，今天呢，我要继续来跟你们讲分辨神为你开的门。分辨神为你开的门，不是每一扇门哦，都是神为你打开的。有一些门呢，是在考验，不是你的信心，考验你的智慧。因为我们需要有智慧去分辨，为什么这些门是开的，或者说为什么一些门是关闭的。我们需要从神来的智慧啊！我们来看一节经文，敞开之门的真实含义。我们来读这个《哥林多前书》16章第9节，这里说：“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多。”也就是说，魔鬼在哪里？保罗在这里说话，他说。有很多反对的人啊，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他说这些门呢是有效的，是为事工的，是为服事的。然而有很多很多反对的势力，有很多反对的人。这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奉耶稣的名字用我们的权柄啊。保罗他意识到，真正从神国来的机遇，几乎都免不了遭遇反对啊。很少说不会没有反对的，很少啊。出现拦阻并不代表你偏离了神的旨意，可是有时候呢，反对的势力很强，你就会开始犹豫说，我到底有没有错过了神？不过 OK 了，没事了，你等候神呢，在神面前寻求他，等候神呢，啊，所以再说啊，出现拦阻并不代表你偏离了神的旨意，相反，它往往证明了你正在他要你站的位置上。简单说，如果没有反对，那才奇怪啊！啊，出于神的旨意，所以有时候呢，魔鬼可以用人呢，用各种原因啊，用各种机会来拦阻你。敞开的门往往是伴随着拦阻的，仇敌不会对抗那些无关紧要的事。当神为你开启一扇重要的大门的时候，你就要准备好面对属灵的征战、现实的阻碍以及人的反对。所以呢，有时候神为你打开门，然后你走进去了，哇，然后你面临了走过那个门呢，你就面临很多的挑战啊，什么不要放弃，尤其是你花大量的时间去祷告，在等待着这扇大门。所以跟随圣灵的引导是这么的重要，就是这个原因。阿们。一旦你知道了这个门是神为你打开，就算有攻击、反对的，有属灵征战的，各种各样的，来自人的、来自环境的，你不要放弃，你用权柄，然后你求神给你智慧就对了。所以看看保罗的关闭之门，我们来读一个经文呢，在《使徒行传》16章的第6节，这里说：“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吕弗加、加拉太一带地方。”你看，很多传道人呢，他们不明白，他们以为说他们要到处全球去传福音。我要你特别注意的就是，在这里圣经怎么说的？看这个第六节，《使徒行传》16章的第6节，这里怎么说的？这里说圣灵禁止。有些人他们说，哦，你需要传福音，不，我要跟你讲的是，你需要顺服神呀，不是你为他做什么，乃是他要你为他做什么，乃是他要你做什么。很多事工他们说，哦，没有钱做这个，没有钱做那个，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做很多很多的项目啊，不是出于神的。那当然你做的那些项目不是出于神，不是神带领的，神没有义务买单的。可是我要你注意啊，在这节经文说到圣灵禁止，禁止也就是说他肯定是听到了圣灵的权威的声音了啊，因为这里说圣灵禁止嘛，哦，所以他听到了圣灵的权威的声音了。所以圣灵啊，你看到在这个故事中啊，他是很主动的阻止保罗去亚细亚传道，并非因为那里缺少机会，而是神他亲自介入，他挡住了保罗的去路。因为在那个时候，保罗他跟巴拿巴一起的，他们两个啊，他们是教会差出去的，安提亚教会差遣出去的宣教士，在那个地带没有任何的教会。可是你看到吗？圣灵竟然阻止他们呢，禁止他们去那边呢。所以有些传道人他们说，哦，有人邀请我，我就去，不一定是这样的，不一定说人家给你打开门邀请你就去的。看到这个经文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哈，保罗他有没有面临拒绝？有啊。在他的事工中，所以在神把这个无比明确的指令告诉保罗之前，保罗已经经历了好多次的失败。在《使徒行传》16章这里，我们看到属天引导的一个重要的模式。所以你灵里，如果你感觉到你不应该走那个方向，你要学习聆听你的灵的。如果圣灵带领你进入那扇门，很大的一个机会之门，你要听你的灵。阿门。圣灵他禁止。 禁止保罗在亚细亚，也就是土耳其，在那边不许他讲道。所以看起来圣灵的意思就是保罗听见了圣灵权威的声音，禁止他去。如果圣灵没有禁止他，肯定保罗会去那边传道的，对不对？所以不是每一扇敞开的门、你都要进去。你要分辨哪些门是出于神的，哪些是神为你开的门。很多人喜欢到美国去工作，不一定、是给你的、很多人想要去麻省大学、当年、可是我们这里的一个弟兄，他感觉到他有圣灵的引导说不要去，他意识到他所做的那个决定是对的，他意识到圣灵为什么禁止他不让他去。所以保罗在这里一样的，保罗的关闭之门，再看另外一个在比推尼的门关上了。保罗想去比推尼，可是圣灵又不允许、再次不允许这个是使徒行传16章第7节，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比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之前是那个土耳其，对吧？第6节我们看到圣灵禁止，现在你看到第7节，哎，看上去保罗是不是可能会不会这样想，哎，我是不是错过了神两次？一次两次圣灵又不允许，第一次去到那个土耳其亚细亚，圣灵禁止，现在在第7节他去另外一个地方，耶稣的灵却不许。为什么圣灵不直接告诉他说，哎，你不要去这两个地方？重点是我们不决定啊，我们不决定神要以怎样的方式来带领我们。有时候啊，你走到一扇敞开的门面前，你以为你可以进去啊，可是圣灵禁止你，然后你又走向另外一扇敞开的门，可是圣灵又不允许你。所以你看到圣灵引导我们的方式是非常有活力的，不同的，有很多不同的圣灵引导我们的方式的，你不能够固定的死板板的。你看到圣灵带领我们只有三个方法圣灵引导我们，但是圣灵的方式是许多许多多的。从这里你看到吗？保罗在回到之前的那个第6节，圣灵主动阻止保罗去亚细亚传道。他本来要去亚细亚的经过弗吕加加拉太一带的地方了。你可能说，神啊，为什么你早不告诉我？为什么你不早告诉我呢？对吧？为什么他不早告诉你呢？你知道为什么？因为这个就是他的属性啊，天父的属性。阿们，这个是天父的属性，有时候就是这样咯，他不会把一切都告诉你的，一直到你走到一扇敞开的门哦，你以为你可以走进去的那个时候，圣灵告诉你不能，禁止你去啊，然后又去到另外一扇你认为更好，第一扇、第二扇，圣灵阻止，为什么他不直接带领你去第三扇门呢？所以你要明白天父对他的属性，你要明白天父圣灵带领我们的方法。我们的课程在学校不只是教导圣灵的方法，就三个方法，而是圣灵引导的方法以及方式。因为他的方法有三个，可是他的方式有许多。然后第7节他们来到比推尼，可是圣灵又不允许，圣灵在保罗的灵里，他去到那里，耶稣的灵却不许。比如说你坐动车、火车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这两扇门第6节跟第7节的保罗的关闭的门不是靠近的，不是就是挨近隔壁而已。所以当保罗当他试图想要进比推尼，圣灵不允许他，不允许，这里用的字是不允许。我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其他人，你看不只是巴拿巴，路加、希拉也跟保罗在一起的，路加写的，这个使徒行传是路加写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保罗不是独自一个人的，有其他人在他身边的。希拉跟路加跟保罗一起走到第一扇门、第二扇门，他们有没有怪保罗说，哎呀，我们跟着你走，你看第一扇门不对的，第二扇门又不对的，圣灵不允许的。这些人有没有埋怨说，哎呀，跟错了保罗。所以而且第一扇门跟第二扇门这两个地方是距离很远的。你知道约翰、马可在他们的第一次宣教旅途放弃了。约翰、马可是第一个跟随保罗跟巴拿巴出去第一次宣教旅途的，然后这个约翰、马可呢就离开了，半途离开了，导致呢巴拿巴跟保罗这两个人之间发生了很严重的争执。因为后来我们看到巴拿巴想要把马可带上，约翰马可带上，可是呢保罗却不同意，所以他们之间发生了争执。所以从这个第6节跟第7节我们看到圣灵阻止他们两次，是圣灵阻止他们，不允许他们，不许他们。 阿门。所以看到吗？保罗在比推尼本来是有看上去是有传道的机会的，所以有时候不要去批评别人说：“哎呀，你应该知道的呀，那扇门是关闭的，你不知道的，你不知道的。”除非你一直走走走走到那里，走到那里你才发现，哎，不能进去。所以我要讲的就是，我们不要这么快的去批评别人，我仍然与他同行，感谢赞美主。不要说哦，这个人离开了，那个人离开了，可是我还在这里啊，我还在完成我的呼召，我还在祷告，我还在跟随圣灵的引导，我还在传道呢。你说你了，你了，你了，这个那个了，不要去论断，除非你自己经历到，好像保罗经历到，走到那里门打开，可是圣灵却不允许。重点是他可以继续走，但是重点是他没有进入那扇门呢、啊。他可以往那扇敞开的门走，可是他并没有踏入，没有走进去，这个才是关键。也就是说，两次保罗在同样的一个宣教旅途，他犯了两个错啊，怎么办？这个是同样的一个宣教旅途，你说算了啦，保罗回去了，不要出去宣教了了。然后我们继续看第八节，第八节，我们看第八节是新普及译本。于是他们就穿过美西啊，往特罗亚港口去。之前的两次圣灵已经不允许他了。现在我们看第九节，第九节也是新普及译本。那天晚上，保罗看到一个异象，一个来自希腊北部的马其顿人站在那里恳求他说：“请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吧。”不是每一个异象都是从神而来的，所以在这里。保罗看到一个异象，这次呢，这回哈，神选择用异象来引导他。然后第十节，新普及译本，我们认定，这里说我们决定，我们并没有说圣灵，那当然是圣灵了，圣灵在他灵里面做见证，给他同证。他在这里说，我们认定，我们决定。肯定是因为他们里面有一个内在印证，他们有一个印证，这个意象啊是从圣灵而来，是从神而来的，他们应该去马其顿的。继续读下去，我们认定这是上帝在召唤我们去那里传讲福音啊，所以肯定他们有商量过哈，他们一定有商量过，哎呀，第一扇门是错的，第二扇门是错的，现在他们决定，他们共同决定说这个是神在招呼召他们去马其顿传福音，所以立刻就动身前往马其顿了。所以是等到所有这些门都关上，神才让保罗看见马其顿的异象。错误的门关上后，正确的门才打开。神的指示是从排除法来的，你知道为什么那扇门是关闭？因为圣灵不让他去，告诉他，对他说不要去啊。那指的不是一扇实体的门呢、啊，有一些门圣灵关，错的门关上后，正确的门才打开。神的指示是从排除法来。什么叫做排除法？你怎么知道这扇门被排除了？就是灵里你要知道，你的灵里要有一个内在印证。所以之前我们看到第六节一直到第八节。为什么？还有一次，刚刚我们看到圣灵的权威的声音很强烈的。可是这一次不是圣灵权威的声音在对他们说话。这里呢，保罗是看到了一个异象，在异象中他看到，所以圣灵的权威的声音肯定是比异象更加强烈。然后他们看到这个异象以后，他们就商量，他们一起决定，他们认定这个是神呼召他们去做的事情。所以神他关上一些看似很好的大门，就是为了要引导我们走入正确的那扇门。有时前进的路是通过那些堵住的路显明给你的。比如说一些公司很大，你不要以为说那间公司很大，我可以去那边上班。可是恰恰有时候神关了那扇门啊，所以最重要的就是圣灵的引导了。所以两扇门呢，圣灵不允许。那两扇门圣灵不允许他们走进去，不是一扇实体的门的，明白啊？圣灵不允许他们去。有些人肯定在想，哦，保罗，你一次两次错过神了，不要再跟随你的了。所以他们没有说，哎呀，不要再跟随保罗了，回到耶路撒冷了。所以那个保罗这里不是在一起的，起码有三个人的，他们一起做一个决定，他们的魂呢，连魂里面都有平安，他们在灵里有内在印证，在魂里也有平安。有两个 你不要祷告说：“哦，我有平安哦。”平安本身不是一个引导哦。当你做一个决定，然后你踏出去，你因为有内在印证，然后你做一个决定，你踏出去仍然有平安，这个就是正确的决定啊。因为你还没有踏出去之前，你祷告之前、祷告当中、祷告过后，一直平安，神的灵、神的平安的灵一直在你的里面的。耶稣说：“我把我的平安留给你，我给你的平安不像世界所给你的。在危机中，你仍然有神的平安。所以，当你为方向祷告，你需要的是方向，不是平安，因为平安一直在那里。当你为方向祷告，你必须要有方向，而不是说我有平安哦，这个就是神的方向。明白？那分辨的考验，分辨的考验。”是否符合圣经原则，跟神的话语对齐吗？一致吗？因为神他永远不会引导你去做任何违背他话语的事情的。如果一个机会要求你违反圣经的原则，或者说在神已经明确给你的命令上做出让步与妥协，那就不是从神来的。无论这个机会有多吸引人，阿门。那。打开的门未必就是神的门哦，机遇和使命不是一回事哦。阿门。仇敌也能像神一样轻易打开门的，但是他打开的门让人分心，让你觉得很疲惫了，还不得不妥协让步。可是一个成熟的信徒，他会有这种能力，他应该要有这种分辨的能力，有这种智慧去辨别什么是可以做，什么是神要你做，什么是可做。你可做，可是不是神让你做，所以你的灵里要知道，凭着圣灵的内在印证倾向无论是圣灵的内在印证，有时候你有一种倾向，然后你仍然做了那个决定后，你仍然有平安。阿门。请注意，魔鬼同样也可以为人开门的，所以你最重要要问自己，跟圣经符合吗？符合圣经原则吗？第二，我们来看哥罗西书的第三章的第十五节。哥罗西书三章的十五节，这里说：“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住足，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所以，有没有来自圣灵的平安呢？你看这里这节经文说：“让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住足。”住足是什么意思？住足的意思就是。运动家他们很明白这个做主的意思，就是做王掌权的。如果你失去了那个平安呢，是圣灵在告诉你不要继续走了。但是首先在这个之前，你必须在灵里有一个内在印证。你不要跟我说你祷告然后你有平安，然后你就踏出去。这个不是我们在这里教你的，你是在别的地方学回来的哈。所以，如果神在主导这件事情，那么。即使面对挑战，你的内心深处也会平安，很稳妥的。还有一种情况，有一种情况，一扇门为你打开，然后你情绪上很激动，魂膨胀的，大多数你错过神了。所以问自己，灵里有没有内在印证？有的话，顺服神，踏出去，走向那扇门，走向那扇门的这个同时，你的魂仍然有平安啊，那就 OK。还有一个考虑哦。箴言十五章二十二节，你有没有谋事？不先商议。二十二节这里说，不先商议，所谋无效；谋事众多，所谋乃成。刚才我们读到保罗那节经文说的，我们认定，是不是？我们认定，我们决定。那节经文并没有说圣灵跟他说话。这里那节经文，我们刚才说，他们三个人起码，他们三个人在商议，他们商量，因为之前他们已经错过了两次了，两扇门都不是神为他们预备的门，所以这一次三个人呢，他们就商量，他们认定。当保罗看到大使徒保罗，他看到这个意象，他跟路加、跟希拉讨论，两个他的下属，你可以说，哈。一个大使徒，为什么？因为呢，他们有同样的一个圣灵嘛，他们有同样的灵在他们里面嘛，所以有时候是好的，不要把约翰马可带上，因为约翰马可不够成熟啊。所以有没有寻求明眼人的见解、属神的劝告，能带来更全面的视角，并且常常印证或校正我们以为神正在对我们说的话。若你的决定无法经得起智慧且值得信赖之人的审视，那它很可能是一扇你应当避开的门。 所以要小心哦，因为如果只有一个人认为，其他人都不同意，要特别小心了哈。OK，看另外一个经文，《箴言》11:14，无智谋民就败坏，谋事多人便安居安全，你可以这样说安全。所以《箴言》11:14在强调什么呢？从多位值得信赖的来源寻求劝告，或者从他们那里得一些建议哦，能带来安全的，并且防止错误的决定。群体所分享的洞见能够照亮我们的盲点，并印证神的引导，使我们所走的道路更加稳妥。另外一个你需要考虑的，是否需要你妥协？如果你必须牺牲自己的正直，你不管了，哎呀，正直不管了，忽略你的家庭，违背你的信念，才能走进那扇门，那它就是一扇错误的门了。神的旨意绝不会要求你违背神的道路，他不需要你妥协他的话语的，妥协圣经原则的。那当敞开的门显得令人分心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分心，那有一些门呢，比如说这份工作是神给你的，可是那边有另外一扇门更大，那间公司更大，头衔更大，我将会做一个中间的什么什么的大头衔哈，这个可能是。因为你现在在的这个公司，目前这份工作啊，那些是一种考验来的啊，是要让你分心去走出你真正的护照。当然说到。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只是全职护照哦。如果神让你留在一间公司职场上班，你不一定有全职护照啊。如果神带领你做工就上班，然后或者说生意，那个就是你的护照咯。啊。但是如果你被分心了，哇，这些门看起来好像很好，听上去很好，看上去也很好，但是对你不好呀，对你不好啊。为什么呢？会分散你的注意力，你不再专注了，你也不再这么的有果效了，会削弱你的果效。那这些门会看上去，是会给你带来分心，或者说有一个情况就是过早，有一些门过早打开了，有一些门开启的过早。可是你现在来讲，你还不适合升职。可是你现在如果你升职，你会错过神能够利用这段时间来预备你、装备你呀。对不对？因为你还不够成熟，或者说你还没有被预备好，你会错过神的原本他要在你里面做完的工作、预备的工作。所以门过早开也是不好。那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绕道。那绕道怎么说？这些门会把你带离正规的，他们甚至可能通向一个好的地方，却不是神正在带领你前往的地方。所以问题不只是你要问的问题，不是这是不是好的。你要问的应该是，这是不是给我的？这是不是我的？我要跟你讲回以前的那个故事。这个弟兄以前他在两个公司上班，他很想离开。可是我问他说：“你很想离开，对不对？可是你祷告，如果神带领你留下，怎么办？”他说：“如果神带领留下，就留下咯。”然后他就一直留在那里咯，8年。所以不是每一个机遇都是神要给你的任务啊，有一些门不是神为你打开的。我们来看一些实际应用。商业或者职场，那工作方面，哇，可以给你带来更高的收入。可是呢，你会牺牲了家庭，会挤压家庭应有的时间与空间，或者说做生意，业务成长机会。可是呢，这个你必须要在价值观或伦理上做出妥协，那肯定不好了。或者合作提案，在财务上吸引人，却在属灵上。令人不安，或者说迁移决定，你要搬家搬迁呢，使到家庭被逼没有办法要离开本地教会。我跟你讲一个故事啊，以前有一个人哦，他在另外一个城市，是另外一个国家了，然后他在另外一个城市有一份工作给他，可是工资只是涨了一点啊，不多了，好像50美金啊，可是整家人要搬迁到另外一个城市，就被逼离开了那个。地方教会了嘛，所以干净性弟兄就劝这个人说不值得了。为了50美元，你整家人搬迁到另外一座城市，然后又没机会上地方教会嘛，所以你不要离开这个教会去别的教会，只是因为牧师骂你。神为你开门是为了什么呢？是管家责任呢？为了托付。给你的托付是管家，是一个责任，不是要满足你的自我，你知道吗？ 每一个机会都是对我们动机的考验，也是对内心真实光景的显露。你无论你在什么岗位，无论什么情况，这些刚才以上我跟你讲的都是跟商业或者职场有关。再来，我跟你讲一下关于侍奉的服侍和呼召这方面的属灵侍奉。那有时候你被邀请去出去哦，可是这个是超出个人恩赐范围的，或者不合当下季节的侍奉邀请。另外一种情况，更多满足自我成就。有一些人，他们要扩展教会，要扩大教会，要扩展事工。其实追根到底，就是为了要满足他们的自我，做到一个地步，他们没钱了。因为这个项目不是出于神呐、就是用方法来扩展教会了。我要讲的就是，有一些传道人，他们就是用方法来扩展教会，但是这个不是神的带领，更多是很多时候是满足自己的魂还有就是平台。有些人他们利用那个平台来建立自己的品牌，要建立自己的影响力哦。看上去很大的平台，如果你要找大教会去、好看的教会去，你是凭眼见了。可是对我来讲，我一点都不会烦恼。我知道我的护照，我知道我的使命，我会完成我的使命，我的护照。所以还有一个就是在属灵生命尚未预备成熟之前，就需要承担的领导角色，我这个是讲关于服侍的，阿门。如果没有被装备好，就不要承担。那不要追逐机会，要跟随顺服。就是说，你如果要妥协才能够走进那个门哦，肯定是错误的门了，阿门。神的旨意绝对不会要求你违背神的道路的。如果你必须靠妥协才能走进一扇门，那你走的就是一扇错误的门。阿门。顺服神，顺服什么叫顺服神？什么意思？意味什么？就是跟神的旨意有关的，就是跟圣灵的引导有关的。哦，我在这里有一个机会，那又怎样？对呀，那边你可以去呀。可是重点你要问自己呀，是不是神要你去呀？是不是神在带领你呀？你是不是要追求自己的机遇，还是说你要神为你敞开那扇门？你自己决定。就算神为你开门了，反对的人呢，反对的势力也许也会很多的，如果是神为你打开的门，而你又经历很多反对的人，你肯定会有神的满满的恩典去应对。但是如果那扇门不是神为你打开，是魔鬼打开，同时哇，反对的势力又这么的强烈，那肯定呢，有时候不小心会导致毁灭，走向毁灭，你知道吗？之前我跟你讲，甘建信他劝一个人，他说你要搬迁到另外一个一座城市他说你刚刚得了医治，你为了50美元，他说很多人呢，他们患了癌症呢，他们都会跑到瑞玛那边呢，他们的医治学校，他们住下那边的酒店，好让可以参加甘建信瑞玛那边的医治学校。很多人得医治，癌症得医治，所以甘建信对这个人说：“你刚刚癌症好了，你为了50美元要搬到另外一座城市啊。”他劝他不要这样做，因为在那里没有可以参加的地方教会，在那个时候尤其没有很多的信心话语的教会。有一个人呢，他得医治以后他搬回到自己的家了。他得了医治，他回到自己的家，在加州。可是，在那里他没有可以上的信心话语的教会，结果他失去了他的意志。所以我要讲的是，如果不留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信心话语的环境，他们所学的也会失去。尤其通过这个教会的教导、祷告，可是你离开去到那些传统教会，尤其传统教会不用方言祷告的，是非常的危险的。去到一所传统教会，不用方言祷告，而你自己刚走出危机。所以你问自己，关闭的门、走廊以及等候，那这个是你的房间。你离开了这个房间，比如说在家里，你走出一个卧室，你还没有进入另外一个卧室，你还在那个走廊可能你会觉得很不舒适、不舒服。走廊的意思就是你还没有进入，真正进入一个房间呢，你还没有过那个门槛，所以你感觉很不舒服。你可能甚至会觉得很迷茫，甚至可能会觉得很孤单，充满困惑，因为你从一个房间出来，可是还没有踏入另外一个房间。然而，在走廊， 往往正是生命被塑造的地方。神最深刻的一些工作，并不发生在戏剧性的起点，也不在备受喝彩的抵达时刻，而是在那些看似平凡却不断拉伸人的过渡与等候季节中。只是这样的等候应该不会持续，如果你只跟随神，不会这么久的，不应该是十年，五年也算长了，三年的话嘛，看情况了。所以我们该怎么做？从他而来的期待，诗篇六十二章的第五节，这里说：“我的心呢，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在刚才我跟你说的那个走廊，在那令人不适、令人不舒服的等候的走廊中，我们最深的平安来自于定睛仰望神。这并不是一种消极的停滞，而是一种积极却安静的期待。我们的盼望与确据不在下一扇即将开启的门上，而在那位将所有门都掌握在他手中的神的身上。你不喜欢那个教练，如果你不喜欢那个教练，那可能是神为你预备的一个装备，那可能是一个过渡期啊。人生中有很多事情可能你不是很喜欢，你不喜欢，难道你要放弃吗？阿们。所以成熟啊，成熟人士以及不成熟人士，你看得出来，你认为哦，这扇门是神为我开的啊，直到你走进那扇门，那间公司，然后你的老板把你冷藏，把你放在冷藏室。所以你总是要追求的就是神为你开的那扇门，所以你不要因为一扇门打开了，这间公司有机会你可以去那边上班，你不要魂膨胀了哈。真正的等候，这个经文呢，是篇六十二章第五节说的等候神。等候不是无所不是，等候不是消极的，等候是很积极的，真的是在期待神的。你看到我们的盼望不是在于下一次的机遇，下一次什么时候哪里给我开门啊，冲啊冲啊，不是。我们你要记住了，当你抵达了，当你来到，当你成功了，你总要望天望神，你敬拜他。阿们。你总是要仰头望天敬拜神，不然呢，你真的会头大了。你成功了，可是你头大了，你忘记神了。嘿，你进入那扇大门，你以为一切都会顺境吗？啊，尤其你刚开始，可能有反对的势力，反对的人也会多，因为他在预备你。所以坚决决心是这么的重要，专心专注是这么的重要。你要的是什么，然后做你该做的，做你可以做的去达成，这个呢会坚固你，塑造你，你的品格。当你长大，你的父母可能不在你身边，你该怎么做？所以呢，我们的盼望不在于下一个机遇，我们要把盼望放在神那里。I mean, 我们的盼望在于神，他的信实。当他告诉你说不要进入这第一扇门，不要进入那第二扇门啊，你要跟随圣灵的引导。阿门。你说牧师啊，没有门呢、啊？我知道为什么，因为你没有祷告吗？啊，你没有读经，你没有做礼拜。就算神为你打开，你都不知道那扇门是出于神，所以很重要。当我们在神的面前等候他，我们的心是与他对齐的。阿门。我们的灵也会保持活跃状态，你会知道，你会知道这个机会是不是出于神的。来看一下这个等候，看到这个诗篇六十二章第五节的这个等候吗？这个等候是什么意思？就是安息，而不是着急，不是烦躁，不是焦虑。阿门。那这个安息，这里的诗篇六十二章第五节跟诗篇三十七章的第七节是一样的，就是安息就是止息啊，你安息在神那里，不是混乱，因为混乱不是从神来的。阿们。混乱不是出于神的。在耶利米哀歌啊，耶利米哀歌用了一个字，就是忍耐忍受。 我在讲诗篇六十二章第五节的这个等候，跟诗篇三十七章第七节以及耶利米哀歌二章十八节那里用的忍耐是一个意思，也就是说，等候神意味你需要忍耐，等候神需要你静默。以西结书二十四章十七节被翻译为什么呢？静默。所以等候就是这些意思了，静默、安静，你的魂保持安静啊，你安息状态，然后你忍耐，然后你忍受，就是这些意思。下来我们看另外一节经文，诗篇八十四章的第十一节，我们看的是新普及译本。关闭的门就是神的怜悯，因为神的怜悯啊，这扇门关闭了。那这个经文说，因上主上帝是我们的太阳，我们的盾牌，他赐给我们恩典和荣耀。上主不会留下一样好处，不赐给那些行事正直的人。阿门。所以有时呢，言辞本身是好的，反而是好的。有时有一些单言呢，反而是好的。为什么呢？有时被关上的门反而成了祝福，神的保护，神在保护。往往看起来好像是神禁止，其实你要这样看，是神的怜悯才对。常常以拦阻的方式显明。所以在使徒行传十六章中，神为保罗关上了一些门，并非出于惩罚，不是为了要惩罚他，而是要去保护他，引导他，他是在引导他。每一个步士其实都在为他预备一个更大的事，最终把保罗带到马其顿，使福音得以进入欧洲并向前推进。那同样约瑟怎么说？约瑟的故事，神也必须先容许约瑟经历监牢之门，才为他开启宫廷之门。看似被拒绝的经历，其实是预备的过程。那些因背叛与不公而关闭的门，塑造了约瑟的生命品格，使他能够承载后来权柄与影响力所带来的敞开之门。走进下一扇门，我们要明白，神会为人打开门，他可以为你开门，可是他不会把人推进那扇门。正是在这里，信心变得具体，信念转化为行动，抽象的认识落实为真实的实践。那约书亚必须带领以色列人踏过约旦河，以斯帖呢必须在未被召见的情况下走进王前，彼得也必须走出船外踏上水面，因为信心始终需要行动，呼召也始终要求勇气。因为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七节告诉我们，我们行事为人是凭信心，不是凭眼见的。得胜与相欺，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十四节，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相欺。你看到你跟随神，你散发出来的就是他的知识，他的认识的一个新香气。这一节经文是很有力的， Amen。 他告诉我们，神他会带领我们走在得胜之中， Amen。 他也直接连接到走进那扇门的主题，这节经文啊，他与我们同在，因为他清楚说明了这段旅程的本质。这不是一次充满不确定性的冒险，而是一条带着确据的得胜之路，并且会产生真实而深远的影响力。得胜与香气，神的得胜，我们的征战属于他，他的得胜是确定的，并不取决于我们的完全，而是根基于他的信实。我们走进各样机会的时候，并不是为了争取得胜，而是站在已经得胜的地位上前行，散发他的馨香。当我们前行时，我们承载着基督的同在与性情，我们的生命成为馨香之气，在我们所到之处散发开来，使人认识神的爱与真理。这不是外在努力的结果，而是基督生命在我们里面自然彰显的果子。 在每一个地方，这种馨香并不局限于所谓神圣的场所，而是延伸到我们的职场、人际关系和群体生活中。我们的顺服不只是为我们自己开门，也为神的信息开门。神的信息，基督的信息，使他的国度得以推进。所以，把神的美善，把这个耶稣的好福音、好消息传给你的朋友吧。阿门。所以啊，我们要强调的就是，这个得胜并非关乎个人的成就或利益，而是关乎神的国如何借着我们向前扩展的。而他知识的馨香，则凸显了我们的身份。我们是使者，把他的同在带进这个世界。当我们迈步走进神所开启的门的时候，我们并不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而是行走在他已经确保的得胜之中。他不只是带领我们前行，他更是带领我们在得胜中前行。这意味着每一个出于顺服的脚步，每一次新的尝试，每一段充满挑战的过渡时期，比如刚才我跟你讲的走廊，在走廊中等候那种时刻，这些都已经被标记上他属天的成功了。所以我们凭着信心跟随他的引导，凭着信心继续走过过渡的阶段，也必凭着信心看见下一扇门被开启。所以怎么做？怎么做呢？当神为你开门的时候，走过去。那保罗啊，你看呢，有三扇门打开，可是头两扇门是被禁止的，第三扇门他进去了。你要踏入那扇神为你打开，并且他要你踏入进去的那扇门，不是他打开，不要走进去。所以门已经敞开，在这种情况，你就踏入。神已经清楚地为你开了一条原本不存在的道路，机会就在你面前，并且已经得到印证，与神在你生命中的旨意彼此对齐。那另外一种情况，时刻就在当下。这不是关乎明天，也不是关乎某一天，这是关乎今天。Kairos，这里有一个希腊文 Kairos 的意思哦。Kairos 的时刻已经来到。Kairos 就是属神的时间，是神预定的时间的这个意思。神所预备的时机正在与人的预备相交会。惧怕正在拦阻你，这个是第三种情况。那此刻剩下的障碍，仅在于内心的迟疑，而非门的关闭或方向的模糊。惧怕本身就是欺骗，它会夺走人的命定的。所以重点就是你要速速的顺服神，速速的顺服神。阿门。如果你惧怕，你不敢走进去，其实不是因为那扇门关闭，而是因为你自己里面怀疑，或者说你惧怕。惧怕是欺骗，惧怕是一种谎言啊！你不可以把旧的季节，不可以把它带进新的季节，旧的思维方式也无法承载新的任务。旧的惧怕不属于新的机会，旧的限制也不能套用在新的恩膏之上。他的恩典就是他的恩膏。阿门。有一些人，你灵里知道就是这扇门了，时候就是现在了，只是说你惧怕。那你也通过经文得到确据，圣灵的印证都有，谋士也都跟你说你也心里深深知道这个是神要你做的事情。你自己要做一个决定啊，因为你掌管自己的生命，对不对？你要顺服神。所以阿们，哈利路亚。今天就是你迈步向前的时刻了，带着勇气行走，凭着顺服行动，在信心中前行。那位为你开门的神也必在门的另一边与你同在。神负责开门，但是领袖必须走进去。我们站起来吧，哈利路亚。